成了我们真理班这个真理班的二讲中的最后一讲。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班就说我们下面我们分级了，听完这个我们进入另外一个系列，叫初信成长班。初信成长班大概是6讲到8讲，我们现在是考虑是用这个方法。这个初信成长班呢，下周开始它将经历过我们的感恩节啊，就感恩节那一天我会停一次。所以我们不管是受洗还未受洗的参加这个班，我们都希望在这里面呢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一起来听。我知道今天有的人呢是带了这个我们填的表啊，准备受洗的，如果表填了呢，到时候表呢到时候一起交过来。我们会在今天呢能够我们尽量安排我们面谈啊，我们教会有两位或者弟兄姐妹啊，和大家一起来帮助大家来掌握来认识这个我们如何来到神面前来接受他的恩典，来受洗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填表的当中，如果我们感到我们还有一些疑问，可以在这时候提出来。那好，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查考的经，查考的课程呢，在基督里成长。这基督里成长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课。我们基督里成长可以说是对前面的福音真理班的一个小结，也是为下面的我们初信成长班的一个导言、一个引导，就是说基督里成长。当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您今天又把我们引领到您的私恩宝座前，让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啊，我们实在是为今天来到福音真理班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我们心中献上感谢。愿着您继续在他们的生命中掌权带领，让他们能够更加的深深明白您所带给他们的救恩是何其的宝贵，是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让我们真的从你这里来领受你的丰丰富富。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真理班我们的时间早交托在你的恩手带领下，求你亲自保守。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好，我们今天一起翻开我们给大家的经文啊，单章。我们是学的是在基督里成长，在基督里成长。我们在读这篇在学这门课在讲这堂课以前呢，我们先翻到我们的圣经，给大家的圣经，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我们会请杨丹姊妹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念一遍。彼得后书呢，它是在这个我们的希伯来书后面啊，在雅各书的后面，在彼得前书的后面，彼得后书。如果我们翻到的话，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在多少？265页，就是我们教会发给大家圣经很后面了，那是新约啊，新约的265页，彼得后书1章3到11节，他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做基督徒的，如果我们接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要受洗归主，下面我们该做什么呢？那么这就是给我们开出一条怎样成长的路啊，有关这段经文。我们下面请杨丹玉姊妹给我们读一起念一下。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感谢主的话。但是让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我们这一段是讲到神的国。神的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是怎样从亚伯拉罕呼召以后把这个国度接下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显明的。这个例子是在地上所建立的国度，是当时借着以色列人建立的，但是这是一个影子，真正的是永恒的国度。所以神的天上呼召我们进了他主救主基督耶稣永远的国。当我们他应许我们被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当中，我们看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里面，你觉得哪两个字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关键呢？我们这样读了一遍，我们看下来，觉得哪一个词哪两个字是很大的关键？前进，有人已经讲了啊，要前进。那么前进是忍耐以后加上的，对不对啊？是加上去的。那么前进以后还不够，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心还不够，还要加爱众人的心。那么这个前进是很多我们要爬上了生命台阶的一步。要我们能做到前进，有什么能够使我们能够去做到的呢？其中殷勤，说对了，原来这里面两个字是最关键的，就是殷勤。你看到了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啊，生命和前进，这里面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我们怎么得到它 ？Make sure 我们能够得到呢？有人说啊，基督徒很简单，你们做基督徒，我们今天我们是讲了，不在乎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成义，是因信成义。所以一听因信，你就哇，这个信啊，就这么容易啊？这信了耶稣基督是救主了，那就可以了。他就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很信就是一转念的问题。但是信啊，却很不容易。我们对这个信的认识也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信是真的信呢？有的时候就很多人不明白，我算是信了你了，我这样算不算信啊？我怎么觉得我这个信到时候会不会人会改变 idea 的，人会主意会变的，我到时候如果不信了怎么办？那不是白拿了吗？所以对这个信呢本身有很多要想理解，对信本身就想认识，怎么办？有一个办法在这里，就你在这个功夫上要殷勤。真信的人他让你呢一定会去下一个功夫，去殷勤的功夫。所以圣经也说忍耐到底的就必然得救，因为在忍耐当中他什么样度过呢？其中有个追求。我们来看这下面这番啊，我们所谓生命和前进前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关键在认识我们的主上面，是不是啊？有了主就有了生命，认识我们的主就认识了那进前和生命的一切的事。所以耶稣说认识那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是不是啊？所以永生啊，很多人到半天说永生，我怎么知道永生？那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呢？所以我们到天堂的大门口的时候，天使来问我，你为什么要进来啊？你怎么能够进来呢？你说我认识了我生命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的宝血把我带到这里来，不是靠我们自己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认识他，那么我们认识他就是我们相信他，他是以他的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因此他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从他那里得了永生的应许，这样使我们脱离从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神就让我们先接受我们了，我们像他吗？我们很不像他，我们就跟人，我们从世界招出来，我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人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我们跟其他人没有分别。但招了以后啊，慢慢我们就靠近他，被分别出来以后，我们就逐渐的嘛，就越来越像什么 像神啊，就与神的性情有关。为什么？神要修复他原来造我们的他里面的形象。原来神造我们就有他的尊贵的形象在里面，神造他形象。那我们现在做已经做出来根本不像神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甚至觉得这就是人嘛，人就是人嘛，我们常常以为人就是人嘛，人有他的人性啊，人有他的软弱，人有什么，就是说常常就给人打了很多掩护。其实我们不知道人本来不是这样，当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忍耐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觉得他实在不像样的话，我们觉得叫他什么，太不像话了，他就是什么，他根本不像人。如果我们从罪人眼光里看到谁都连人都不是的话，那个人已经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我们自己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我们人都不能忍受他了。可是神却忍受我们本来造出来像他的人，像他一样的有他性情的人。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他那里，要与他的性情有份，就是从他那里恢复神原来给我们的荣美的尊贵的身份，有神的性情啊。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才能够这样子呢？所谓与神的性情有份，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不断的成长的过程啊，像以弗所说的一样，让我们呢就是在真道上合一，然后大家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什么身量，就是我们的生命在里面长啊。那我们这个里面要我们长怎么长？我们能不能躺在神的恩典上啊？神既救了我，那你一路带我了。神是用他的恩典告诉我们，他把我们唤醒，从死亡里救出来。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我们对神是没有知觉的。这难怪我们不信神，我们以前过得很好，我们没有神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死的。现在神唤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神面前。整个救的过程当中，人是不能参与的，你说是不是啊？一个人病危了，一个人临危抢救过来的时候，他就是什么都不能动，医生在抢救他。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当中，神把信心给我们，神把他救恩给我们。当然我们一旦活动了以后，下面神也要带领我们，我们要进入康复，就康复阶段啊，这个 therapist 都来了，在帮助我们啊活动手脚啊。这时候你要跟医生什么配合了，保健医生让你活动这个关节，活动那个关节，要开始学习下床了，要开始走路了。走的不行没关系，先用拐杖，然后慢慢脱离。这就是你的当中生命里面开始强壮这个部分，这一部分你就要跟神的恩典相配搭了。所以生命的成长是我们在这里面要起一个很主动的参与。这个参与就要怎么参与啊？殷勤的参与，你积极的配合，你积极的愿意对神带领。那你我们常说有的病人为什么恢复得特别快，我们就说他能配合治疗。那么如果一个治疗的医生不好，他下错药方了，他治疗方案不好了，我们怎么配合都不行。但这点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神绝不会出差错，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怎么跟着他。所以在这个里面关键就是殷勤。所以一上来第五，正因为这个缘故，他要结论就是就要分外的殷勤。那殷勤是怎么表现呢？就表现我们在主里面要开始学了。首先是要有什么信心，大家知道有了信心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还要加上什么知识。信心有了，我相信神救我了，但是我自己的表现各方面不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所行所说所为没有与蒙恩的恩相配的时候，这就不叫我们有信心。我们这个信心就变成是什么死的。这信心你要怀疑你的信心在哪里，看不出表现嘛，信心就带动你的表现。我们所有所做的都是在信心的带领下面。比如说我们要准备考试了，要进了大学，首先如果你觉得我不管怎么努力我都进不了的，你会努力吗？你不会努力。你有个信心，我再努力我就能考上。你有了这个信心，你就会怎么，就特别会去努力，因为你相信成败在于你的努力。你是对什么有信心？对自己努力有信心。那这就是一个信心。我们千万不要看信心，信心是我们人做一切事物，做一切行动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 base。 有的人他不想活了，他没活下去信心，我活下去跟你没什么两样，他就是赚了指望了，他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东西它，所以我们连生活都是一种信心，我们相信明天会更美好，我们相信随着我的努力我在这里等等啊，这一切都是这样子。你要到加拿大了也是个信心的代理，我也没有进过加拿大，我也没来过加拿大，我怎么知道加拿大好了？我相信加拿大会给我创造，我在那里他会给我的机会，我在那里可以给我发挥什么作用，都是带着某种信心来的啊。所以每一个人所有的行动背后都有一个信心，所以信心呢，如果一错那就不得了了，错误的信心就会产生错误的行动，错误的信心是因为我们认识事物不正确，我们有幻想，我们以为，所以神在这里是在我们最根本的地方下手，让我们先有信心，知道是神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他的奇妙的他已经为我们的罪去受死，赦免我们了，他已经接受我们了，我们对神的接受有信心，神已经接受我了，神要我，我完全相信神，他爱我，他要来救我，这个信心你被救过去以后，那你一定有德行了，神这样尊贵的他来爱我，就像过去我们你这谈恋爱经验，我们一些小伙子本来是乱七八糟的，哎，忽然被哪一个他认为一个心爱的姑娘看中了，那么心爱的姑娘可以开始谈恋爱了，他就开始本来是不修边幅了，也开始打扮起来了，他觉得这女孩爱我的话，我至少要得到她爱吧，也开始梳头啦，谈吐也变得稍微有修养一点啦，或者说等等，哎，这个行为就是什么，从这个信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相对应的东西，你本来以为我是自暴自弃，你想到神爱我，我怎么样都神爱我，那我非要表现得好一点啊，那让神的爱真的是没爱错啊，我这个人还真的是宝贵的，其实是宝贵的，在神面前是宝贵的，就开始珍惜自己了，就珍惜自己，这叫做一种德行。那有的德行我们不能骄傲，哦，原来基督徒就是这样子了，只要基督教只是一种生活，我活出来我知道你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对基督，我们对这个真理我们了解太少，所以一定要加上知识，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我们就容易骄傲了，哦，我以为很了不起了啊，怎么怎么，那你不知道，你说明你以为有知了，你还确实不知道，保罗有话说了，当你以为有知识你确实不知道，你就要节制，真正的知识不是让你狂傲的，这是假知识，真知识你就更在知识面前显得怎么样啊，谦卑，你就更要节制，更要当心了，因为你过去有很多事情你愿意这样干愿意那样干，其实是没有真知识，没有真理的指引，有了真理的才晓得，哦，我这样干其实是亏损的，那样干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你很多情况你过去或世界上的那种欲望，你就会在这个知识范围真理上引导，就是节制，有了节制，是不是我们将来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都能呢，要加上忍耐，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有想节制也节制不住，有的时候我想节制可是人家让我生气，我就无法节制控制我的脾气，那时候你就知道了，原来这节制背后还有什么不够啊，忍耐不够，当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可以自然节制，当我随时惹着我了我就无法控制自己了啊，所以对这里面忍耐，那么忍耐以后你又为谁忍耐呢，这个忍耐里面呢最后的目的是向着神要加上前进，这些东西都是自身的操练，就是可能讲是被动的政治，但是你下面要生命发出主动的，你不是只是洁身自好，你要爱人爱弟兄，所以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爱众人心，爱弟兄容易啊，在教会里啊，碰到一些好的，他对我好，我自然对他好，很容易。但是爱众人就不容易了，啊，众人有很多不认识神的，他有很多行为，很多习气我看不惯，但是我怎么去爱他呢？那意思就是说，这里给我们了一幅途径，生命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上去，很不容易的。我们的生命正要成长，就是要经过这些台阶，就是要经过这些台阶。所以我们通过彼得后书这里面呢，我们就得到一个，我们就好像大家知道生命要完成那个蓝图，原来呢真正的一个意思，我们可以翻到那个罗马书啊，我们翻到罗马书十二章啊，罗马书大家都知道是新约当中讲福音讲的最完整最全面的一篇书信了 啊，罗马当时是罗马帝国的首都，保罗写的。在这个地方，整个前十一章都讲保罗在讲福音的真理，讲到了以后，第十二章开始就做一个总结，总结就是，所以，我们翻到的可以告诉大家第几页啊？啊？168页啊，是我们新约，我们翻给大家的这个168页是蛮后面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新约部分168页上。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就当明白了这些真理以后啊，下面要行动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那是报答神的知遇之恩啊。”我们大家知道，走进那个过去看武侠小说里面说，谁谁谁某个高人救了谁，他就报知遇之恩啊！你真是视为知己者死嘛？大家都说视为知己者死。如果谁知我者，那真是过去孔夫子是一生到处传道，到处碰着，最后讲了一句什么话？知我者，其天也。这是他一种信心。他因为那永恒的上天是良善的，知道他的一片苦心啊，知我者其天也，他也是。所以我们说神这样子，我们把我们是乃是理所当然的，乃是理所当然的，神这样救到我们，我们这样行为当然是理所当然。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原来神的最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就不在我们生命之外，是他要我们生命操练成长，最后我们能够把什么献在神面前呢？就是把我们在基督里长成的生命的美好给他。原来神看我们整个世界都没有比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宝贵的了，神看我们这才是最宝贵的。我们过去在国内是闹革命，要为共产主义要献身，这说明共产主义本身要比你宝贵，是不是啊？你为他献身那是啧啧的，可神看我们要比共产主义宝贵多了，神看我们的世上没有一种主义比我们人更宝贵。所以当我们越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越不把人当人，我们就越是奴役人啊，斗争人啊，什么什么的。神就看到他的创造里面最宝贵就是人。你什么东西能喜悦神呢？就是你自己的那个生命最能够喜悦了啊！这个生命就是圣洁的生命，像神一样性情的生命。这就是这个最重要的。所以神说我们是他手上的一个工作啊，以弗所书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经营的是一个生命的工程，是生命的工程。从此我们知道了啊，神爱我们，我们不能随便轻易的抛弃神给我们原造的那个生命。我们所有的这些真正的良善是坐在我们生命里面，促进我们生命。那么下面一个这个引言里面就告诉大家一句话，他说主耶稣是每一个在他面前悔改既受他为救主人都有永生的把握啊，他让我们有永生的把握，不是让我们将信将疑的好像根本是疑疑惑惑的过一生，让我们有这种真正的永远平安。但是这并不会使我们基督徒由此会感到高人一等，这就是基督的奇妙了。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被选上，你都会感到高人一等。那时候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那时候参加不了红卫兵，觉得很自卑的。红卫兵为什么呢？当时认为是特别是选拔出来的啊，那么他就很了不起，所以他的整个革命精神，因为他有个精英感，他就觉得高人一等，他就会有高人一等的想法。那我们现在做基督徒也是被拣选的，但是我们却不会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是为什么呢？就下面一句话，相反的，主却使我们感到完全的不配。这就是从神拣选，他让你感到完全的不配，因此做基督徒的他被选，不像其他趾高气扬啊，我被选出国啦，我被选考察啦，我选上了什么重点大学啦。人的选择都会让人骄傲的，这是神的选择，从神而来的。因为讲清楚，不是因为你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你行得比别人好，但是你说我不是人，你叫我来干什么？是因为神专爱你，就是这样，这是奥秘， 神就专爱了那些他被他所招的人。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被神在他的主权里所定的。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什么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主权。有人说这就不公平了嘛，你干嘛这样子的，你要我一碗水端平嘛。神说你要我一碗水端平，好，全部按照你们的行为来处理你们，我们就全都灭亡了。你要神的公平，就神就按照你所做的对待你们，我们没有人在神面前站得住。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神的义是从律法以外彰显的，神的恩是在律法以外。我们有一句话叫法外什么开恩，就是这个意思，是不配的，你配了你拿了，那就是公平处理啊，它是法外开恩。我们是一批基督徒，是被神特别选择来法外开恩的一批人，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真理。这对法外开恩的人，他来到他面前，他才会真的感到他是我的，你是我的恩人。你觉得你本来就应该救我吗？我这么好，你怎么？你就跟他是一个交易，大家来交易，我用好行为换回你对我的那个好对待，那是一个平等交易的过程。这就是基督的真理，就让我们感到完全的不配。已知完全不配是不是消沉了呢？不会，他生发出一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能成长为基督的样子，能够去配，从不配到配。这就是或者说爱情的力量能改变人。当一个你认为你梦寐以求的一个姑娘，或者是她向你表达她对你的那个话，你自己不跟她，你又为她拼命的学习，你又为她拼命的表现，这就是有这个道理的相似性。那么我们下面讲，就是第一个题目给大家，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必须成长呢？首先给大家讲有两个很关键的这个从就义的观念，一个就叫称义，一个就是成圣。称义是完全神所做的事情，成圣也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有一样意思，但是也有分别。那我们翻开，我就说罗马书，如果我们翻开罗马书，刚刚是12章嘛，我们现在翻到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大家翻开啊，16到17节，16到17节，大家翻开以后听杨丹宇姊妹把它读一下。罗马书第一章第16到17节，请。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
感谢主的话，在这里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保罗那个时候他还没遇到中国人，所以这神的顺序我们现在看了，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再是什么中国人。啊，那通过西方传过来的，就是这样子。神他的救恩的有一个时间和顺序啊。那么神的义是怎么显明出来呢？他说神的义真是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的。这个是讲他是福音，为什么是福音？要懂得福音的本质啊。福音是在你这个一生当中最不能错过的最大的好消息，没有什么消息比它更大了，这就是福音。你说你考取哈佛大学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吧？我也祝贺你，你考取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是你考取的，是要你自己拼命努力去换回来的。就算你进了哈佛，也不能保证你一生幸福啊，对不对？举个例子，就算你一生幸福，你死了也就完了。你走完了一生幸福的人生，你要告别他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痛苦，因为你尝到这味道就不愿意分开。倒是有的人很苦，他就要尽快脱开，所以最后的时候反而不一样感觉。所以真正的是那永远永生的，不是哈佛选择你，而是耶稣基督上帝选择你。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这意思，本与性，看到了吗？本与性，以至于性。有人说，所以现在你们就放心了。有人说，哎呀，我马上要受洗了，我这点算什么呢？我这个信好像还不够，我还有好多问题没解决呢。不怕，你已经是本与性了，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你的信就到此为止了，还要什么以至于性，从信到信。有人一直搞不清关系，因为我是先让我知道 我知道了，我明白了，我才什么能够信。其实呢，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是说，你之所以会明白，因为你已经有一个愿望，是想相信他的人，才会去把他什么愿意搞明白，愿意听明白。一个心封闭的人，再怎么好的道理，他都不会不屑一顾，他不会来明白这奇妙的东西。所以，你一个人对圣经真理有点明白的人，他愿意来明白的人，他已经有了这个信。所以，愿意花上时间来到福音班听牧师讲的人，他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觉得，这或许里面真的有道理，我就要来相信信，明白了吗？很多人是讲的，如果真的有道理，我倒还是要，我要听听看。这已经是个信了，他还不知道道理，但是他愿意有一个信心，这里面可能有道理，我不能不听就下结论。所以，任何不听的他不来的人，他也是一种信。他还没经历过，他还没了解过，他就讲这没道理。他也是这个没道理和有道理和没道理是他的一个信心的决定。所以信导致你的知，知坚定你的信。所以从信到信，但是当中一定有知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讲解听明白，所以很多福音道理要大家明白，但是只是呢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明白啊，就是这个意思。你越明白你就越信啊，越信以后就帮助你就能更明白，永远是这个良性循环过程。所以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我们的福音。所以谁是义人呢？义人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义人，而不是你做，比如说他信了他还不见得比我做得好。原来人的行为不能换回神的义，神的义是他给你的。就像罗马书啊，这个第三章里面二十一节呢说，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这是我们过去不懂的。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大家都以为律法判定你有罪就是有罪，律法判定你如果找不到你罪，你就是义。义是一个法律观概念啊，你知道到底你是到底有罪还是没有罪。所以在这次里面讲，义在律法以外给你显明出来了。所以这就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原来这个义是谁的义啊？是神的义，是他的义加给你的。所以我们这里的称义是加给我们称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神分别为圣，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就叫什么叫圣徒了。所以基督徒也可以讲圣徒。哎呦，我怎么叫圣徒呢？我圣徒多伟大，圣徒要成圣。对，从地位上我们已经是圣徒了，但是从实际上我们看起来根本不像。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一个皇帝他在街上找了一个流浪儿童，我说我就爱他，这个流我把他招到宫里让他成为王子，然后就带到王了。当皇帝认他为王子的时候，他地位上就有了，他就是王子了。但是他像不像王子啊？一点不像，只是像个叫花子。因为他在街上长大，跑到皇宫里面，大家一看他的样子，根本不像王子样子。但是皇帝认为是他是王子的话，法律上地位已经保证，明白这个意思啊？但是这个法律地位保证，皇帝他是智慧的话，他还把他变成真正的王子，就要派宫廷老师去训练他了啊，怎么吃饭，怎么走路，怎么举止，一样很尊贵的，有那个样子出来，那叫训练。啊，如果他没有，首先皇帝不想让他做皇子的话，他也不会派人去训练他。啊，西藏什么？那个鱼大姐，您说，您问题。举个例子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是要做的啊，这是就这样子，这是在我们里面的那样子啊，一个关键。一个关键，所以在这里的成圣呢，又是我们一条路了。成圣是一条路，所以我们真的能不能做神的儿女呢？我们样子到底像不像神的儿女呢？我们地位有了神的儿女的地位了，但是我们像不像真的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自己各方面生命没有成长，但一点点，他还是基督徒了，很多不信的人在讲，哦，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搞不清楚，原来只你就是礼拜天去上个教会就是基督徒了。其他平时一样的跟我争啊抢啊，什么都跟世人这看重什么，你要看重什么，一个看不出你就跟我们有什么不同，那就是。 如果要这样子，人家看着你很好，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啊？你怎么无缘无故爱我？我没看到世上像你这么好的人，你怎么这么样呢？然后你说我是基督徒，他说难怪，那就好办了，那就是神的荣耀就有了。原来你是基督徒啊，是神呐、啊，你说是啊？我算不了什么，这个荣耀是归于神的。如果我神不救拔我，我今天不会有今天。你这样子，那你要讲，怪不得你跟我们不一样，你真的是有神的儿女的性情，那你就有一样就做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啊，一大姐你说是吧？你说什么？说达赖王子是不是？他们那个西藏啊，六世，他们去转了呢，他们去找，就是这是他们的性情。对啊，他去培训，他如果是一个不是真的，你把他训得像真的样子也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个区别啊，有一个关键，但是最大的关键是神拣选我们，我们有这个地位，我们称义是神让我们称义，但是我们以后生命以后真成为一个义人的样子，那就是这就是圣经的福音的真理跟所有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圣经就认为，神就认为，我们不可能成义，除非神已经把义给我们。我们不可能学成王子的样子，除非神先接纳我们，承认我们是王子，我们才能以后成为王子。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么下面一个观念是跟他相符合的观念，就是重生和成长。重生和成长，下面告诉你说，约翰福音第三章啊，三章三节里面，我们可以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一百多少？一百零六六页，教会的福音书上一百零六页。好，我们还是请梁丹玉姊妹读一下，大家听一下啊。三章三节，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感谢神的话。称义和成圣是一个律法上的观念，跟律法有关的。称义就是说，我认为你没有罪，上帝就可以当庭释放你，啊，你不在罪人里面，那你一定在圣人里面了。就是一个是罪和一个非罪，非罪的就是我没有罪沾染，我就是圣的，明白了吗？我就是圣洁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把我们分别为圣，但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要达到真正的圣，这是我们生命操练的功夫。那么重生和成长一样，重生就是神不但神可以高坐在法院的高坐的宝座上面，以法官的命令释放我们，给我们称义，然后我们释放以后，神就在他家里开宴会接纳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这是另一层关系，就是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成为他呢？我们已经身为罪人了，那好像我们就完全有个新的生命一样的，这叫重生，在神的国度里。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么尼哥底母就搞不清楚了，这个法利赛人很有智慧很有学问的那个人，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且能再进母夫生出来了呢？他以为还要人再塞到妈妈肚子里再生一遍，怎么可能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因为耶稣讲的是天上的话，一个人是按照地上的话去理解，你明白吗？就是说是两就不接口的两股道上跑的车。就耶稣再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得救的那天也可以说是什么？重生的那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那天有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是圣灵住的，我们好像有一个生命从神那里出来的。有的人，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有这个，我们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发现我的性情有改变了。我过去很喜欢那个看电视连续剧啊，后来我就变成很喜欢读圣经，这就是整个口味就变掉了，自己的兴趣的重点、价值的重点都发生变化。这是什么呢？因为有圣灵住在里面，给你提醒，你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不要以为你的新的生命在了里面了，你的老的生命就怎么样就没有了，不会。老的生命要慢慢的死去，新的生命就是什么？慢慢的成长，逐渐的成长。我说慢慢的，个人情况不一样。你的新生命成长的越成长的话，老的生命就是什么？衰败的越快。因为新的生命是压制这个老生命。如果反之， 我们很体贴老的生命的话，我们刚刚成长出来新生的幼鸟就被压在下面。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条生命征战的路，走天路，我们常常要警惕我们原来老的性情，我们原来老的那种脾性，要回潮啊，反复。我们有些做基督徒的，哎，信了主啊，他跟他说，他就感到人的整个地方面，过了不久，发现也会跟神有冷淡，有远离，然后老脾气出来了。过去他那个时候听了这句话，他能够忍耐，但过去功夫他不能忍耐，就是，但是不要因此就失气了。这个情况在圣经里面说，这是常有的事情，只是神要我们再次来依靠他，来帮助我们，让旧的老的生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老的，他带着我们的罪被钉死，所以十字架的受死一定要跟耶稣的复活和升天连在一起的。他的复活就代表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在耶稣的十字架上面，老的死掉，新的复活，就是这么一个完成我们的过程。这叫做重生和成长。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会简单介绍这个两大问题。那么基督徒的生命成长有几个方面呢？告诉大家，主要是四个方面。所以很多人还爱说我怎么成长，四个方面。第一，信心，你讲过了，原来信心不是说哦我信主啦，我那天受洗以后信心就到了，信心是一辈子的成长。因为信心有很多层面，一个是你本来就有的信心，相信大概有人说，我们知道，我其实在国内那时候，你看宣传五人，我从来就觉得好像应该有个神，我还觉得这个冥冥之中有神在，有，这就是上帝创造给我们一个基本的信心。但是这个信心是不够的，这是叫拿国内的话，这是朴素的啊，一个自然的。那你要这个信心要转化为信耶稣基督的信心，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有了耶稣基督救主，你还要信心，你要坚韧到底的信心。所以信心的层面，在苦难当中，在痛苦当中，你仍然仰望上帝的信心，这叫做创始成终的信心。所以信心完全它不是那么简单，它有一路的成长过程，有很多的层面。所以这个信心是我们一生的功夫，一生的功夫是信心。那么我们讲的爱心，爱心也要从小长到大的。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刚刚做基督徒，baby 的时候他怎么样啊，都是要别人照顾的，他不知道去照顾别人，明白吗？所以常常要受别人照顾没有关系，做基督徒的愿意来帮助我们。有人说我刚到教会来，我很关心人家是不是 care 我啊，关心我啊，我没有车子就带我啊，样样都是这样子的，都有关心。但是我们不是老是等着关心，你如果一直觉得到教会一定要受关心，就说明你怎么样啊，还没长大。慢慢你在关心当中，你生命成长了，你开始关心别人了，这说明生命长大一个人，明白吗？小孩子都比较自我主义，他不知道的，这个家以后怎么样的话，他就会关心这个家了，他关心，哎呦，这个新来的朋友，他们的灵魂也是宝贵的啊，要让他们早日认识耶稣基督啊，那有责任了。本来你是在这里接别人给你打电话，现在你要主动跟别人打电话了。那你就开始不但要有什么忍耐敬虔，而且还有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也爱主，所以这个爱心是要长大的，一个长大过程。有的时候说教你，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种爱心是这样的，我今天我车上有个空位，你叫我带人，我一看哦，你告诉我他在哪里啊？哦，一听他这里离我不远，那好，没关系，我带你。这已经是爱心了，否则的话他会带。一听哇哦。在楼黑摩这么远啊，那你要去开过去接他的话，你要花更多的汽油和更多的时间，这个是爱心的考验，就什么就大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我们的爱心是没有止境的。你的爱心要做到什么地步啊？你全做下来还得不到什么好心，不得什么好报，所谓但好心不得好报的时候，你做了人家还用恶言去中伤你，但是你仍然还要对他好，这爱心要大到什么地步啊？但是再怎么大，能大给耶稣吗？耶稣是我们的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罪人而死，我们还不认识他，我们还要讽刺他，还要讥笑他，还要把他钉死，可是他却是为我们而死的。 我们说四位自己者死，讲这句话的时候很正气而凛然，就觉得很了不起了。四位自己者死，不过你想想，我世上有哪个几个自己啊？可能没什么自己，所以我不用为任何人去死嘛。那你也大可放心。嗯，这话说过来了，真的自己自己，他往往很多人说，哎呀，自己一场，到最后关键时刻什么？变心的，我们说也是老朋友啊，不可，我们人常常会经历这种的，人总是那个。可神说是世上为义人而死的是少有的，为人民而死的或许有感触的，可是耶稣基督却在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就非得说他的爱就像我们什么显明了，他是 maximum， 所以这种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的爱。所以这保罗说，就是说耶稣他爱我是为我而死，所以也要为我们也要为弟兄而舍命啊，弟兄而舍命，舍命的死，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为他献上的，这种爱是最大的爱啊，爱心不能比这更大的了，爱心不能比这更大的，但不可能让我们一做基督徒我们就能达到这个爱心的高度，达不到，对不对？让我自己也很羞愧，所以我就觉得，但是没关系，神照样接纳我们，但是他引领我们。我们殷勤，我们在这方面做操练，我们就可以越来越做，就这样。还有知识，我们生命成长的第三个方面就是知识。我们彼得后书刚读的三章十八节，是不是啊？有了德行还不够，人家还要加上什么知识？啊，有人说啊、哦，我有了德行，我做的表现好就可以了，那还远远不够呢。啊，那你要骄傲了。啊，我们在神的真道上面建造，我们也是一辈子的事情。是永远不够的啊，所以在知识方面也是一个成长的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圣洁啊，圣洁就是说我们处处就是跟神的性情，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召我们是要我们脱离污秽，脱离污秽。所以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面就是跟任何的不义和罪来做对峙，要显出神的圣洁的本性出来。我们没有这种啊，我们很容易啊，比如说自私自利啊，损人利己啊，或者是把困难推给别人啊，等等等等的啊，这种东西。我们说过去学雷锋的人啊，把方便留给别人，把困难让给自己，但是有个条件，一定让我在学雷锋运动当中被领导看见了我在做，是不是啊？我们常常会这样的。学雷锋应该要表彰大会，如果没有表彰大会了，所以有的人呢、啊，所以人心是诡诈的。有的人学雷锋啊，学什么标兵啊，人家搞了半天以后，他是为了什么？争取一张党票，或者争取一个提拔，得到一点名声。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了，会不会啊？所以在没有在机制里面，我们人，尤其在一个政权面前，在领导面前的号召去做好的话，很难逃脱不了的我们世俗的考虑。所以我们真正的能够经得起的人很少的，真正能够经得起的。为什么这个运动上面不搞就没有了，一搞就大量标兵涌现出来了，很奇怪。这是为了一场宣传，为了某种其他的利益是动机一个集合。所以人很难不把自己的东西考虑进去，所以你考虑进去的，你做了再好，在神面前都是一件破烂的衣服，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关系。那时候我们知道一个远志明弟兄，他不是信主了以后，他那时候他在解放军里面当过副指导员嘛，副指导员。他就说他学雷锋，他常常就是把乐器就故意把还没做的好事他就自己讲了先记下来，我要做什么，然后就丢在这个枕头旁边背着，连乐器本来是很差的，他就希望人家去看这个乐器，大家说雷锋你让大家看。他后来他信主以后做见证，不是这样讲了吗？发现原来不光是他的热气筒随便扔，然后其他战友的热气筒也随便扔，这什么意思呢？一打开全是表决心啊，献忠心的话，全是希望各个成为后来的表扬对象、提拔对象。任何的好事，每一点事情都巨细不漏的记在上面，你知道吗？所以最后成了一点好人好事自己的记录本，让人家不能那个。所以这里面都有人的诡诈在里面，所以要这个圣洁，真是要从根上面是很不容易的。那只有是向着永恒的天家神认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操练。人就摆脱这个以后，人要你试图要摆脱的时候，你觉得是很困难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原来我们是多么不配的人。 实在是一定要神的怜悯，是一辈子都不能离开自己的人。所以真正的基督徒，他甚至他再怎么样别人夸奖他，他心里知道在神面前没什么可夸的。人就容易从一件表面的行为上，所以我们在国内写文章写报道文学，哇，最好的形容词都用上去了，啊，某某英雄怎么样，我哇都是这样子讲的，样板戏，英雄一招一式的这种东西。但是西方人家一看就根本觉得毫无价值，为什么？西方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知道人就是人，别那么装模作样啊，这一点也是蛮深刻的。但是西方走到一个地步，就是人就是人，就是这个样子就可以了，那就又是很糟糕的一面，你明白吧？所以这两面，人就是人，这是一个人要承认自己的罪人本相，可千万不要把自己打扮像神一样去招一身啊高大完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话说过了，神拯救我们是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从基督那里逐渐逐渐的得到他的丰满、丰盛、荣耀，这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一个非常谦卑的状态当中成长。那么，我刚刚因为时间关系啊，每一条经文，比如说圣洁啊，大家改一改。零后那个那张是当时印错的，圣洁你们可以取一个铁钱，铁沙罗尼加书钱啊钱书，给他们叫铁钱。铁钱四章三到五节，你用笔的可以改一改。比如神召我们是要我们圣洁嘛，使我们远离一切的淫乱啊，这些东西与他的性情有份，这就是一个圣洁。铁沙罗尼迦前书四章三到五节，你可以把我们原来这个是一个 misprint， 我们换一个。基督生命成长的四个方面，那么我们怎么成长呢？哦，原来这四个方面一对照，我们每个方面都不够啊。那么怎么成长呢？下面就是四个途径，这个途径都是要并行的。它什么途径呢？读经，读经就是来认识神的话语，来认识神，从真理上认识的。然后呢，你认识了神，那你就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心愿，要跟神亲密，要与主同行，那你就要跟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吧。祷告是因为你知道认识神了，因为神也是你的亲密的朋友了，你要跟他来祷告。怎么祷告呢？又是一个方面，读经和祷告。还记得吗？那个王上星期那个王志军牧师说，一个鸟啊，一个翅膀什么是飞不起来的，一定要展开双翅。他就举了这个双翅，一个翅膀叫什么？一个是读经啊，在神的真道上建造；还有一个是什么？在圣灵中祷告，对吗？他用的是犹大书那句话啊，在神的真道上建造，在圣灵里祷告，就是这样。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读经和祷告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群体的层面，一个是什么？个人的层面。所以祷告有大家一起的肢体里的一起彼此祷告，共同祷告，也有个人在主面前的祷告，这两个方面也是缺一不可的。读经也是这样，读经有在教会里面，在查经班啊，在这个信友之家里面，我们一起的读经，这是在教会同工我们带领下面的读经，但是也不能代替你个人读经啊，所以你自己也要读。所以读经和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就像王牧师说，读经就是吃饭，从神那里得粮；祷告就是什么呼吸，就是向神。所以他用祷告、吃饭和呼吸，就是说我们肉体生命承担的两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表明我们基督的生命成长，这两个方面。那么读经呢，当然也有层面上你仔细讲它，我们会下面这个生命成长，我们仔细会讲读经祷告方面的一些重要部分，慢慢会讲的啊。那么读经也包括重点啊，我们说精读和泛读通读，整本圣经我们都要一个理解，但是有些重点的我们要好好的读啊。祷告我过去曾经讲过有五个方面啊，五个赞美啊，赞美这个是认罪，在神面前还有什么？那么祈求，把自己的困难和需要，这点大家最听得进来。 去祷告当中啊，一开口啊，神啊，请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这个容易把自己的困难和要求需要讲给神听啊。但是来这个赞美感恩啊，来认罪在神面前，这是比较不太容易做到的。还有一个代祷，为别人的需要祷告，为教会的需要祷告，为事工的需要祷告，为神国的需要祷告，这都是我们整个祷告方面的各个需要点。那么有了这两点，够不够啊？不够。有真理讲话，就是神给我们所建立的教会，你要来聚会，一定要参加神的子民的公共敬拜，大家群体的敬拜，也是在基督里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徒，我说读经和祷告可以个人来做，但是聚会是绝对是一定要是群体的，聚会一定是群体的。聚会是来敬拜神，这聚会有各种不同的聚会，有祷告聚会，我们教会有晨祷会啊，有祷告聚会，有敬拜聚会，像我们下面主日的敬拜有敬拜聚会。敬拜聚会里面当然我们都包括了，还有什么，我们听到从神那里得粮啊。那么我们敬拜聚会啊，然后还有我们的查经聚会，就像我们的信友之家，还有一些团契聚会，我们彼此关怀。说聚会是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孙中山要闹革命的时候就讲了一句话，中国人就像一盘什么散沙。奇怪了，5000年没有中断的文明古国到最后是一盘散沙。那西方人就为什么就觉得西方的功德性很强啊，西方人他的凝聚力很强啊，他造成他国力强盛的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是什么，受基督教的影响啊。所以西方那个城市里面一定有公共广场，一定有广场的，广场、市政厅、教堂都在这个广场中央，什么事情在广场当中啊。所以公园，我们过去只有私家花园的，中国有没有公园？没有的。皇帝有他的皇帝的御林，那个御花园。那么像苏州啊，我们常常看到什么这个园那个园都叫什么园啊，都是私家花园的。那公园就大家 public park， 大家可以的，也都是从基督教的一种观念里面过来的。所以基督徒是让我们感到西方很奇怪，又是很个人主义但又很群体主义。我们中国呢就一定要把个人主义，就是一定要消灭个人主义，强调集体主义，结果集体主义也集体不起来，个人主义也是，这是其实没有真正的个人在神面前单个面对的站稳，就没有一个什么群体。所以这很深刻的概念，要么就是一块铁板，而不是一块铁板，要么就是一盘散沙，要么就是什么铁板一块。铁板一块的话，人就完全个体全部消失了，人都一个个都变成机械的那个，如果一个个表现出来就一盘散沙。所以这两面都不好，我们怎么能从有机的有生命的个体大家集中起来的成为一个生命的群体，那就在基督里面可以。所以聚会，我们在这次我们在这个大家是特别我们来受洗的时候说，你能不能固定聚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的过程。侍奉就是我们做基督徒了，我们是在这个家里，我们是这个家的主人了，我们都是在这来做客，以后这个家我们都要关心，因此呢就有侍奉了。这侍奉就是说是侍奉谁啊，当然侍奉我们的主，但是主什么都不缺，原来主是要我们怎么侍奉他啊，主是要我们人站在他面前来侍奉人，侍奉每一个，耶稣说那最小的弟兄坐在他身上就坐在谁身上了，就坐在主身上了。所以我们的侍奉是在上帝面前侍奉人，可是在人面前我们侍奉的是谁啊，是上帝。所以我们做的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侍奉呢，就是我们对爱神爱人的心的一个机会。这个四个方面我们都去做，我们的生命才能在这个四个方面都能够达到成长和成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啊，这是一个总体性的，每一个具体方面我们是有很多要讲，那就是我们下面的初信成长班了。初信成长班大家记住了，下星期天还在这儿啊，我们就继续大家一同分班了，一同分班了，我们就下面的一个系列就开始初信成长。到时候初信成长呢是我和郑传道一起来讲这门课，下星期我第一讲是还是由我来讲啊，我们就一起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教导的层面上去。 最后有些思考题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思考，真我生命成长的途径啊，生长的四个方面都有圣经的经文为支持的根据的，一切的教导都从神话语而来，回去好好看看。